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新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6年1月6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也就是北京时间的晚上10点，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包括朝鲜试验氢弹引发国际社会强烈谴责，我们要播出中国学者来解读朝鲜宣布氢弹试验的意义，伊朗跟沙特的外交危机加剧了中东的紧张局势，美国总统奥巴马推出控枪措施，可是呢，国会共和党人抨击说这是对美国人民权利的侵犯。中国组建了世界上第一家以反恐为专业的高等学府，那么这种做法究竟能够有多大的效果呢？节目中我们还要播出被迫退出了总统大选的台湾立法院副院长洪秀柱的独家专访，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朝鲜称已经成功进行氢弹试验的消息。习近平壤是在星期三做出了这个宣布。那么在朝鲜国家电视台宣布这个消息的不到一个月前，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声称朝鲜研制了一枚氢弹。美国跟其他国家立即表示对此持怀疑态度。白宫说不能够对朝鲜的核试验予证实，但是美国谴责任何违反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的行为。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普莱斯发表声明说，美国一贯明确表示反对朝鲜拥有核武器。联合国安理会曾经几次通过决议案要求朝鲜放弃其核项目，安理会15个成员国星期三晚些时候将举行会议讨论最新的事态发展。朝鲜宣布进行氢弹试验之后，韩国跟日本都召集了紧急国家安全会议。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表示要跟美国、韩国、中国还有俄罗斯合作，在联合国对朝鲜此举做出坚定的反应。那么平壤声称成功的进行了氢弹试验，国际间的专家们还是怀疑平壤的成功试验是否真实。与此同时，金正恩政权的热核武器试验在国际上激起强烈的连锁反应，受到了强烈震动的中国呢，也一反常态发出明确的谴责。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齐之峰在华盛顿的报道。
星期三，平壤当局像他先前所暗示的那样进行了他所说的氢弹试验。朝鲜官方媒体说，在当地时间上午进行了试验。随着我们历史性氢弹的完美成功试验，我们已经跻身于发达核国家的行列。平壤还宣布，他试验的是一个可以用于实战的小型化热核反应装置。平壤的宣布立即引发周边国家和美国的强烈谴责。
北朝鲜的核试验是对我国安全的严重威胁，绝对不能容忍，我们予以强烈谴责。日本将采取坚定的回应，包括在联合国安理会与美国、韩国、中国和俄罗斯合作予以应对。
面对北朝鲜的挑衅，美国与日本和我们的盟国站在一起，我们在未来的几天里与你们密切合作。
朝鲜的氢弹试验使中国受到心理和物理的双重震动。中国官方媒体报道说，朝鲜这次核试验使中国与朝鲜接壤的边境地区的居民感受到强烈的震撼。吉林省延吉市的一所高中的操场甚至被震出裂缝，居民和学生一度不得不紧急疏散。北京60多年来一直宣称与平壤有鲜血凝成的友谊，但星期三北京外交部发表声明强烈谴责朝鲜。声明说，假如说平壤宣布氢弹试验对地区和全球安全来说是一个坏消息，在这一坏消息传出的同时，也有一点好消息，这就是全世界各地的科学家初步监测到的数据显示，平壤所谓的氢弹试验没有成功。法新社援引澳大利亚核武器控制专家克里斯平·罗威尔的话说，地震数据显示试验爆炸力大概显著低于氢弹试验所应有的爆炸力，因此初步看来他们是成功的进行了核试验，但没有成功的达到第二阶段的刀穿核聚变爆炸。美国之音记者齐之峰华盛顿报道。
这是
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刚刚我们谈到了中国一反常态对于朝鲜的所谓的成功的进行氢弹试验发出明确的谴责。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冰根据这个事件呢，采访了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的朝核问题研究员杨希宇，请杨希宇对这个事件以及其可能产生的影响做分析。杨希宇曾经在中国外交部担任朝鲜半岛事务办公室主任，参加过北京朝核问题六方会谈。下面就请您收听叶冰从北京发来的专访报道。
你觉得他这次肯定是氢弹试验吗？
我认为目前除了朝鲜自己的内部专家，没有任何人敢断言他是或者是不是。唯一的一个根据就是朝鲜自己的宣布说这是一个氢弹试验。所以目前呢，我们来判断他说是氢弹试验或不是氢弹试验，我想呢都没有这个扎实的根据，所以我也没有根据说他就是一个氢弹试验或者他不是一个氢弹试验。唯一有一个引起这个人们猜疑的就是什么呢？我们都说氢弹试验它的这个当量是很大的，和以前它进行的那种原子弹，就是 atomic 那个显然是不一样的。那么核裂变的一次核试验，它这种震动，那么我们从地震的情况看呢，它这次地震的程度跟以前进行 atomic 的那个程度是相差不大的。这个是引起人们猜疑的这个一个原因，也是一个合乎逻辑的，而且是具有一定技术指标的原因。就是说，既然是个氢弹试验，当量很大，为什么这个地震的动感呢、震动跟那个原来的 atomic 是一样？但这仅仅是这个猜疑的依据之一，不可能用一个猜疑的依据来这个做出否定或者肯定的这种答案。所以目前坦率讲，我不仅认为我自己没有资格说这是一个或者不是一个氢弹试验，我相信任何不直接接触到这没有直接证据的都不可能说出这做出一个肯定或者是否定的回答。
如果要是说正像他宣称的那样是一次氢弹试验的话，那么这意味着什么呢？
那么就意味着朝鲜的核武器呢是在向两个方向同时发展，就是小型化和这个巨型化发展。所谓小型化呢，就是说它要把它的弹头要小型化，然后呢以至于可以实现弹弹结合，就是说把这个弹头呢给它放在这个结合在导弹上，这样的话就是一个 deliverable 的这么一个可以通过导弹的运行这个它的核弹头。那么还有一个方向呢，就是氢弹，就是把它大型化，就是它这个，因为这是这个氢弹是属于核聚变，那么核聚变呢，它的这种爆炸威力就更大，那么就等于是说呢，小型化了也大型化了，就说明朝鲜的核武库就更加丰富了。那么这些指标反映的是什么呢？技术指标反映的是一个政治现象，就是说朝鲜是铁了心的，下决心沿着核武装的这种道路要往下走，这个是我们整个国际社会。等于给我们国际社会敲了一记警钟，就是说朝鲜呢，在通过使自己的核武库不仅要有，而且要使它更加丰富，要像这个小型化、大型化这样发展，这个信号呢，警示我们就是解决朝核问题更加艰难，那么朝鲜半岛无核化的这个挑战呢更加严峻。
你觉得如果是说朝鲜正继续这样的这个加强核武库的这种方向前进的话，他这个技术自己能够达到吗？有没有外援呢？
朝鲜的核武器的技术的基础呢是源于这个前苏联，毛主席那个时候中朝关系那个时候在冷战时期嘛，因为中国和朝鲜都面临这种安全威胁，那个时候中国对于朝鲜的援助坚持一条底线，就是什么援助都可以给，飞机、大炮、面包、黄油都可以给，但是凡是涉及到核武器、涉及到导弹，那一个毛都不能给。所以目前我们看到的呢，就是朝鲜无论是核武器也好，导弹武器也好，导弹也好，它的那个技术底子都是那个源自那个前苏联或者是俄罗斯版的这么一个状态。因此呢，就是从他发展核武器的这个路径来看呢，他是脱离中国走了，就是 利用了俄罗斯当时的一些技术和这个援助，那么后来在这个基础上再进行这个研发。但是值得重视和警惕的和担忧的是什么呢？事实上朝鲜也在通过一些走私手段在解决它发展核武器或者导弹时候不能自己解决的一些问题，已经有过这种很多的这样的一个案例。因此呢，就是说朝鲜在依靠前苏联的那个技术和援助呢打下了一定的底子，那么又主要依靠自己的科研人员的这个研发，再加上呢可能有一些这种走私，那么这些情况凑在一起，实际上就促成了这个朝鲜核武器发展到这个今天的这么一个状态。
不管它是试验氢弹也好，或者是原子弹也好，它就继续这样进行下去，特别是这次它宣称的这次这个核试验，对中朝关系，对区域的这个和平和稳定能产生哪些影响呢？
首先呢，让我倒过来说，就是首先对区域的这种和平和稳定，那是半岛的和平稳定乃至东北亚的和平和稳定呢，肯定会产生非常消极的影响。我们都知道美国一直处心积虑的要把这个萨德导弹体系引入这个韩国，就是引入朝鲜半岛。那么我相信朝鲜现在除了发展这个核武器之外呢，肯定也在大力的发展这个导弹，否则的话呢它的核武器就没有办法的运载打出去。那么这一系列的举措呢肯定会加剧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因为南北双方现在处在一个那个负面的安全竞争当中，每当朝鲜在安全问题上做出一些事情的时候，那么韩国一定在这个做出要反制措施，然后韩国要是在安全上做出一些什么事情的时候，朝鲜也要进行反制。因此就是说，当朝鲜把这个核武器的核武库已经扩展到这个氢弹这个范畴的时候，那么韩国包括美国呢肯定要进行新的这个反制措施。事实上我们看到最近这几年，最近这20年，美韩军事同盟越搞越紧，越来越紧密，实际上是伴随着朝核问题越来越恶化的这个过程来这个才产生的。因此呢，就是这一次的这个朝鲜把这个核武器宣称搞了氢弹以后呢，事实上只能加剧南北之间的军事对立和军事竞争，那么这个显然对南北双方都是不利的。而且呢，由于美国进一步的介入这个朝鲜半岛的这个军备竞赛、军事对立的这种博弈当中呢，就使整个东北亚地区的局势也更加的这个复杂和紧张。比方说这个萨德导弹引入之后呢，它一定会引起这个中国和俄罗斯的这种反制措施，就是说当萨德导弹步入到韩国的时候，那么表面看是为了应对朝鲜的核威胁，但事实上它将堵塞这个俄罗斯这个导弹攻击能力的这个东翼，就是它在东边的俄罗斯在东边的这个导弹优势将被这个萨德体系在美国在日本韩国建立整个反导体系将要抵消，而且它将涵盖中国相当大一部分区域这种 X 波段雷达，因此也会引起中国的反制措施。所以目前这个地区有关各方任何加剧这个就是进行这么无论是核武器啊导弹啊这些的行动呢，一定会引起连锁反应，最后是大家受损，谁都不会得到更安全的环境，到头来对朝鲜也更加不安全。所以呢，就是说这是这样的一次新的核试验，肯定是对东北亚地区的和平稳定，包括对朝鲜半岛的和平稳定是产生非常不好的影响的。那么说到中朝关系呢，这次核试验显然呢也伤及了中国的安全利益。我们都知道中国呢在朝鲜半岛是一直追求两个目标，一是无核化，那你直接搞这个核试验显然就是在挑战中国的无核化目标、无核化利益。那么第二呢，中国要求这个地方要和平稳定，因为中国想安心的搞这个和平建设，特别是现在习近平李克强突出强调要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那么搞这个振兴东北工业战略，他希望这个东北外部环境应该是和平稳定的为好。但是如果说这个地方 三天两头搞核试验，然后再有这个其他国家反制朝鲜核武器的这种措施的话呢，就会使我们东北方向的这个外部环境更加不安宁，更加不确定，这个显然呢是伤及了这个中国的国家利益，因此呢这个行动自然也遭到了这个中国的这种强烈反对。所以呢就是这样的一个行动呢，对中朝关系也是产生非常消极的影响，它实际上冲击了中朝关系。
居住在中朝边界附近的，就是刚才你说的东北的那一带，对他们的生活或者是健康会有哪些影响呢？
目前呢我没有直接的证据或者是数据来支持说朝鲜的这种接连不断的，到现在说是四次了吧，就在那一个它的东北角，那个地方离中国的这个吉林省特别是延边地区非常近，连续进行四次核试验，那么至少可以说呢对那个地区包括对朝鲜人民自己它的那种生态环境生态安全呢，至少是一种潜在的威胁，而且是这种威胁越来越大。而且呢就是说我们都讲，虽然朝鲜说这个叫地下核试验，但是我们都知道这个以前就是还没有全面禁止核试验的时候，就是有关国家搞的这个核试验呢都是地下核试验，朝鲜也说它是地下核试验，但是别的国家搞的地下核试验它都是搞的垂直井，就是挖的垂直的井，完了搁底下搞核试验，那个是既费钱也费时的。那么朝鲜呢可能是为了省钱省时，他搞的是水平坑道的这种核试验，就是他打的是坑道，他其实不打的竖井，他打的是横井。那么为什么各个国家都搞竖井呢？就是为了要通过竖井这种措施呢把这个核试验所造成的可能的这种生态威胁生态安全呢给它控制在最小甚至是为零。但如果要搞横井的话呢，这个事儿可能就非常危险，特别从未来的角度，那个就是一个确实是一个这个是一个隐患。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说那个核试验场所处的地区呢是长白山区，长白山区呢这个搞地质的人都知道那是个活 火山，那么如果说常年的在那儿三天两头的搞这个核试验不断的震动的话呢，那么有可能就把这活 火山就给激活了。就是长白山现在是活 火山，活 火山呢它现在是处在休眠期，那么中国现在显然是在抓紧这个火山老爷还在睡觉这个机会窗口加紧发展。那如果说是总震呢，确实当地的居民也在担心，你把这个火山土地也给震醒了，那个火山再弄起来，这个就后果就不堪设想了。所以说呢这也坦率讲呢，这是一种以邻为祸，其实也是以自己为祸的一个做法。那个地方说离中国的延边近，但是我想呢离朝鲜的相关城市啊那更近，最近的只有二三十公里，所以这个做法本身呢也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行动，这也是中国坚决反对的一个原因。
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来看看有关于中英方面的一些进展。英国外交大臣哈蒙德跟中国外长王毅星期二在北京会晤之后呢，举行了联合新闻发布会，双方都表示会共同努力进一步来放宽签证有关的政策。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英国外交大臣哈蒙德在记者会上说，
From next week，
中国公民从下周起可以申请英国的两年多次有效入境签证，签证费用和原来六个月申请单次签证一样，我们还将把我方要求的指纹采集移动服务扩大到全中国50个地方。
中国外长王毅表示，
在英方宣布从今年起对中国公民颁发两年多次签证的基础上，我愿意告诉各位，中方也愿意为英方的访客颁发两年多次的有效的签证。我想这是对两国的大众来讲是一个利好的消息。
此外，英方还同意在适当时机向中方公民颁发十年多次有效签证。一些专家指出，继习近平去年访英之后，两国的合作更具务实和互利。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之音 时事经纬。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紧张关系中的中东状况。伊朗跟沙特阿拉伯现在关系交恶，那么有一些国家还有一些民兵组织就纷纷的选边站，分别对这两个对立的地区大国表示支持。分析人士说，这场外交危机已经对中东地区带来了影响，如果说危机持续的话，包括打击伊斯兰国武装分子在内的中东战争将更有可能扩大，而不是得以和平的解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希瑟·默多克从开罗发来的报道。
居住在也门首都萨那的41岁会计师苏尔坦扎伊德坐在传统的也门矮式沙发上品茶。他说，沙特阿拉伯与伊朗的外交争端已经加剧了也门的紧张局势，而且危机还在恶化。科威特是最近一个召回驻伊朗大使的逊尼派穆斯林主导的国家。在科威特之前，巴林、苏丹和阿联酋也召回了各自大使，并与伊朗断交或降低外交关系级别。此前，沙特处决了什叶派教士纳米尔，引发了一场国际争端。沙特星期六进行处决后，沙特驻伊朗大使馆遭到袭击，沙特随即断绝了与伊朗的外交关系。美国国际战略研究所执行主任马克·菲茨帕特里克说，这一地区的裂痕实际上远比目前的争端来得严重。他说，
科威特、阿联酋和巴林对伊朗威胁的感受几乎是一致的，伊朗核协议加深了这一威胁。
如果伊朗与国际大国之间的核协议能按计划执行，预计西方国家对伊朗的制裁将得以解除，这会极大地扩大伊朗的经济力量和他资助地区民兵武装的能力，例如黎巴嫩真主党和也门的胡塞武装。国际战略研究所执行主任费茨帕特里克说，这不仅仅是一种经济上的对抗。他说，
这场冲突更多的是一种逊尼派与什叶派之间的分歧，也是数百年来波斯政权与阿拉伯国家之间的争端，这是历史的一部分，也是这一地区关系不断恶化的一部分。
海湾国家分析咨询公司共同创办人乔治·奥卡菲罗说，如果这一地区以及战场上的主要参与者无法坐下来谈判的话，地区争端就不太可能通过和平会谈解决。他说，
这场外交危机让叙利亚的和平谈判的前景变得更加渺茫，对于也门的问题也是如此。
分析人士认为，这次外交危机的最大受益者是伊斯兰国武装分子，他们利用这一地区的混乱和分裂壮大力量。卡菲罗说，大国之间不太可能爆发正面战争，但是沙特和伊朗可能都会加大在叙利亚和也门内部冲突中的参与。叙利亚和也门的内战经常被视为是沙特和伊朗这两个中东强国之间的代理人战争。美国之音希瑟·默多克开罗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美国国内，美国总统奥巴马5号绕过了国会，在白宫宣布了一系列严格控制枪支的行政措施，来减少枪支暴力。国会的共和党人则批评说，这是对美国人民权利的侵犯。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晨跟魏之所做的报道。
奥巴马政府推出的行政措施将要求更多的枪支销售商获得许可，更多的枪支购买者经过背景调查。这些措施也包括加强对现有法律的实施，推动精神病治疗，以及发展对枪支安全的研究。奥巴马总统在讲话中谈到，近年来数次枪击事件中死亡的孩子们，包括康涅狄克州纽顿市桑迪胡克小学2012年的枪击案，导致20个小学生死亡。奥巴马总统谈到这些孩子们流下了眼泪。
Every time I think about those kids, it gets me mad.And by the way, it happens on the streets of Chicago every day.
每一次我想到这些孩子，我都会感到愤怒，而且这样的事件在芝加哥街头每天都在发生。 我们要一起要求国会勇敢地站出来，面对枪支游说团体的谎言。我们所有的人都要站出来保护我们的公民。我们要一起呼吁州长、议员们和企业都要尽到他们的责任，让我们的社区变得更加安全。
奥巴马总统强调，这些措施不能阻止所有的枪击案，但有可能挽救生命，让一些家庭免受丧失亲人的痛苦。但是枪支权利拥护者们认为，这会限制人民的宪法权利。美国枪支拥有者协会执行主任拉里·普拉特说，
We think that the executive orders are an arrogation of power that the president doesn't have the ability to legislate.
我们认为行政命令是权力傲慢的表现，宪法并没有给总统立法的权利，而这些行政命令的实质就是在立法。
国会共和党人也表态反对奥巴马总统的行政措施。目前在竞选总统的共和党参议员卢比奥说，
这些新的限制和削弱第二修正案权力的措施，我当选后上任第一天，他们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
美国在过去一年发生多起严重枪击事件，包括最近加州的恐怖袭击，造成14个人死亡。最近的民调显示，越来越多的美国人支持对购买者进行背景调查。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我们来看看有关于南中国海的议题。美国国务院星期一表示，中国在南中国海岛礁的试飞行动只会加剧局势的紧张，并且威胁这个地区的稳定。中国方面说，在永暑礁进行试飞完全是中国主权范围内的事情。中国的试飞行动也招致了越南跟菲律宾的抗议，日本对此也表示严重的关切。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莉亚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科比1月4号在例行记者会上针对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十字火礁，中国称永暑礁的试飞行动发表声明。科比说，我们对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十字火礁试飞的决定表示关注。在一个有争议区域的新机场开始试飞行动，只会加剧紧张并威胁区域稳定。我们再次呼吁所有声索方停止填海造岛，继续开发新设施以及前哨军事化，而把精力放在就有争议地区可接受行为达成协议。科比后来在回答记者的提问时再次重申了这个立场，表示中国的试飞行动无助于地区的安全与稳定，也与美方的看法背道而驰，即所有填海造岛行为必须停止，而且设施的军事化也应当停止，不管这些设施是否建在人工岛礁上。中国在斯普拉特利群岛十字火礁的试飞行动招致了宣称对南中国海拥有主权的越南和菲律宾的抗议，日本对此也表示了严重的关切。不过中国方面表示，在永暑礁进行试飞完全是中国主权范围的事情。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并称，中方不接受越方的无理指责。越南星期六谴责中国岛礁式飞行是严重侵犯越南主权，也违反了两国间建立互信的协定。越南称斯普拉特利群岛为长沙群岛，中国称之为南沙群岛。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中国建立了一个反恐学院，并且将开始招生。学校方面说，毕业生主要是从事反恐一线工作，还有研究工作。这是中国乃至于世界第一家以反恐为专业的高等学府。不过呢，有批评人士说，成立反恐学院还不如正视民族问题，因为这才是问题的源头。美国之音记者穆小毅在华盛顿发来了下面这篇有关报道。
今年1月1日，西北政法大学宣布将组建反恐学院，难道是打算培养热播剧《24小时》男主角杰克鲍尔那样的反恐专家吗？学校负责筹备反恐学院的张金平教授对媒体表示，学生毕业后将赴反恐一线工作单位及政府部门等从事一线反恐、反恐司法、反恐研究工作。西北政法大学宣布组建反恐学院的当日，也是中国反恐怖主义法开始实施的日子。 中国公安部反恐部局局长安卫星元旦前曾表示，中国境内的暴恐活动日益猖獗，给中国的国家安全、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民族团结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等构成了严重威胁。然而澳门军事评论员黄东认为，中国国内存在的恐怖主义并没有如官方宣传的那样严重，而胜利反恐学院可能会造成对恐怖主义的进一步夸大。他对美国之音说，
如果把反恐这个作用无限的放大的话，到头来会令到全国尤其是我们汉人都受到不必要的负面的影响，或者受到这恐怖主义的威胁啊。但他这个夸张的这种说法令到很多人都以为是少数民族，令到这个民族矛盾越来越深。这种宣传的这个做法来说，其实本身都已经是错误的了。
不过北京的外交学院教授苏浩认为，虽然一些国家也设有反恐专业，专门的反恐学院仍算是一个创举。他对美国之音说，
中国这种做法对国际恐怖主义反对恐怖主义这个事业也是一种新的一种贡献和一种新的模式的这种探索，应该说具有非常重要的积极意义。
他还表示，反恐学院不仅可以多学科系统性的为中国培养反恐专业人才，在未来还可以为国际社会培养反恐人才提供一个平台。黄东还谈到，政府与其耗资胜利反恐学院，不如正视民族问题，改善民族政策，因为这才是问题的源头。他说，
到目前为止，我不相信一个两个学院就能够把事情弄好，这是不可能的事。我觉得还是应该面对现实啊，不要以为这能够培训更多的反恐人才就能够把民族矛盾消灭于萌芽阶段，这是不可能的。
他认为，政府更应该做的是理顺中央和地方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创办于1939年的西北政法大学，今年开始重视培养反恐人才。2011年，西北政法大学与中国政法大学、西南政法大学等一同成为服务国家特殊需求博士人才培养项目的30家院校之一。而与另外29家院校不同的是，西北政法大学专门设有一专业，名为西北地区反恐怖活动法律问题研究，由校长贾宇亲自授课。去年9月，该校又开通了中国反恐信息网，是中国首家研究反恐问题的专业性网站。而今西北政法大学将反恐教育推广至本科及研究生层面，即将组建中国首个反恐学院，今年春季正式开课。近几年，中国一些高校陆续推出新奇专业吸引招生，北京师范大学开设彩票研究专业，深圳大学开设高尔夫专业，青岛农业大学开设马术专业，长沙一所学校甚至开设了殡葬专业。开设反恐专业，西北政法大学并非首家。2014年6月，隶属公安部的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增开反恐专业，首批向全国招生80名，去年又扩招至120人，规定招录学生需同时符合公安大学招录条件和人民警察录用条件，并经过生源地公务员部门组织的专门考核和考察。据报道，该专业录取分数文理科均超过一本线30至40分。该大学的工作人员向媒体透露，胜利反恐专业是形势倒逼，而在国际上，反恐专业也不是一个新鲜词儿。美国、澳大利亚、英国等国家的高校都设有反恐相关专业，美国一些高校将其称为国家安全专业，但是首都华盛顿特区就有2家高校设有反恐专业，其中美利坚大学的反恐专业是研究生项目，隶属于公共事务学院。对比中国和美国的反恐专业课程设置，可以发现西北政法大学的专业方向与美国相似，都是偏重学术研究层面，而人民公安大学的课程设置偏重案件侦查及触恐等技战术层面。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穆小艺华盛顿报道。
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有一名中国公民在中缅边境被地雷炸伤，中国政府星期二就此向缅甸提出交涉，缅甸政府表示正在调查。 这也是造成两个邻国关系紧张的最新一起跨境冲突事件。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叶凡的报道。
中国多次要求缅甸政府采取有效措施，制止缅甸政府军和少数民族反叛武装在边境交战。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星期二在例行记者会上说，一位中国公民星期天被一枚地雷炸伤，不过他没有说明爆炸的具体地点。他说，
根据我们的了解，那1月3日，确实有一名中方人员在中缅边界中方的一侧被地雷炸伤，有关的情况呢正在进一步的调查当中。那么我们对此表示严重的关切，中方已经向缅方提出了严正的交涉，要求缅方切实采取有效措施，杜绝此类事件再次发生，避免缅北的冲突危及到中方人员的生命财产安全。我们希望呢，缅方与中方共同努力，维护好中缅边境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缅甸政府军和几个反政府武装交战，至少有两个反政府武装在中缅边境的善邦和克钦邦活动。过去几年来，成千上万缅甸平民为了躲避战火逃到中国境内。华春莹呼吁缅甸和中国合作，确保中缅边境地区的和平与稳定。缅甸外交部副部长吴丹觉在接受美国之音缅甸语组采访的时候说，中国知会了缅甸政府，缅甸会进行调查。他说，
中国外交部打电话给缅甸大使馆，知会我方在离开缅甸边境20公里处发生爆炸事故。事件发生在1月3号，一名中国公民受伤。我们已经通知缅甸国防部调查此事。
去年3月，缅甸交战中有几枚炮弹落到中国云南省境内，炸伤5名中国公民。中国和缅甸共同边界长2000公里，大部分是在人迹罕至的偏远地区。今年3月即将上任的缅甸新政府领导人昂山素季星期一表示，促进缅甸的和平进程是新政府的首要任务。美国之音叶凡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在美国，有一些活动人士星期二晚间在加州举行烛光守夜活动，谴责韩国跟日本政府解决慰安妇问题的协议。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2月底，韩国和日本达成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协议，解决两国关系中棘手的慰安妇问题。根据协议，日本对慰安妇问题表示道歉，并承诺出资10亿日元用于帮助前慰安妇。不过，数百名人权支持者和幸存的慰安妇支持者星期二在加州格兰戴尔市和平纪念碑一个象征慰安妇的雕像前举行活动，抗议韩日之间达成的协议。加州韩裔美国论坛执行主任菲利斯金说，
这项协议被赞誉为一个突破性解决方案，但实际上受害者也就是解决方案中的最重要的一方，这些祖母们在抗议。所谓的谈判和解决方案没有反映出他们的心声，所以他们非常愤怒。
一个参加守夜活动的朴姓男子说，
我也不同意韩国和日本达成的协议，我认为协议不公平。
在韩日去年12月28日签署协议后的记者会上，日本外相岸田文雄说，安倍晋三首相再次对慰安妇表示诚挚的道歉和自责。韩国外长尹炳世表示，如果日本落实他在协议中做出的承诺，慰安妇问题就将得到最终和不可逆转的解决。韩国的活动人士说，在二战中多达20万韩国受害妇女被沦为性奴，但敢于站出来的仅有238人，目前幸存46人，他们的平均年龄是89岁。另一方面，一些菲律宾的慰安妇呼吁政府支持他们，要求东京对他们赔偿。他们的律师星期三表示，正在探讨在联合国寻求法律救济的可能性，并且追究阿基诺总统未能支持菲律宾慰安妇的责任。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为您报道两则短讯。孟加拉国最高法院星期三决定维持对被控犯有战争罪的孟加拉国最大伊斯兰党领导人的死刑判决。 最高法院法官驳回了前内阁部长持激进立场的伊斯兰大会党领袖尼扎米的上诉，这个决定可以说扫清了处决尼扎米的最后障碍。2014年10月被控犯有种族灭绝、谋杀、拷打、强奸和破坏财物等罪行的尼扎米被判罪名成立，他是由于在1971年孟加拉独立战争期间的作用而被起诉。孟加拉国当局说，在为期9个月的独立战争期间，本国合作者和巴基斯坦的士兵杀害了300万人，强奸了20万名女子，并且迫使大约1000万人进入邻国印度的难民营。伊斯兰大会党反对孟加拉独立。在另外一方面，德国表示去年有将近110万人入境登记为移民。在星期三公布的数字当中，德国说428468人是叙利亚移民潮的一部分。逃离家园暴力战争的叙利亚人是进入德国移民中人数最大的群体。人数名列第二跟第三的国家也是来自暴力地区，阿富汗有154046人，伊拉克有121000多人。德国说2015年进入德国的移民人数是2014年的大约5倍多。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台湾要在1月16号举行选举，那么现在剩下时间不到2个星期。台湾立法院的副院长洪秀柱本来是台湾国民党候选人的竞争者，可是呢，因为换柱风波被迫退出了总统大选。在那之后呢，他表示全力支持国民党的总统候选人朱立伦。洪秀柱因为一中同表这样的政治表述引发争议，那么在大选进入最后的冲刺阶段时候呢，洪秀柱接受了美国之音记者郑玉文的独家专访，谈到了他对于选情、对他的两岸政见，还有对选后国民党走向的看法。下面就请您收听郑玉文的采访报道。
欢迎您接受美国之音的专访，感谢您啊。我们就先来看看，这选举已经进入了，今天是倒数第11天了啊，选战进入最后阶段，您怎么样来评价国民党的选情？您觉得朱主席在接棒以后，国民党的选情有所提升了吗？
当然我们必须说，这次选举对我们来讲是非常艰困的一战啊。那么从前年11月29号，现在说起来是前年了，那九合一的败选之后，整个国民党的士气还没有办法回升，那么再加上这次的总统大选又历经过这么多的风波，那么最后当然朱立伦他是继续接棒走下一个旅程啊。而这个旅程他是不是能够走得很顺，我们觉得还是要多加把劲儿啊。那么最后希望他这个棒能够接得很稳啊，可是需要靠大家的力量，在这个不到2个礼拜这1个多礼拜的时间当中，我们是不是能够唤起更多人的热情啊，同时让大家对国民党能够更有期盼啊，能够再继续给他执政的机会，这是需要我们努力的。
为了帮助拉抬国民党的选情，您最近也到中国大陆去，在台商圈中啊，希望能够来催票。那么另外您也见了这个国台办主任张志军先生，跟我们谈谈此行大陆行您觉得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到底谈了些什么呢？
其实这次到大陆最主要是两次去，都是去参加台商的动员啊，浮选的一个活动。我非常感动，就是每到一个这个点呐、这些台商朋友们的热情啊，让我觉得我们自己身上正背负的很多的期许啊。我们如果不好好努力，真的对不起这些爱护我们的朋友啊。当然，有些人还是因为我个人的关系，因为换住的原因啊，心中还是觉得非常的不平啊，或者替我觉得非常的委屈啊，甚至于更强烈一点，觉得非常的愤怒啊。无论如何，他们不想再回来投票了。当然，我们也非常恳切的在这边跟他们做一个恳托吧，应该这么说。那么也把这个国内的情势跟他们做了一个说明，这是我特别情真意切的来呼吁大家，不要因为换了住，心里有某些疙瘩。我说我特别为国民党还做了一个这个催票的广告，我说洪秀柱的总统路啊不重要，中华民国的未来的路才重要。所以我讲这个其实很多台商都蛮感动的，那么因此也有人跑来跟我讲说，听你这么一说以后， 本来我不回去的，那现在我要去买飞机票，我准备回去了。
能不能跟我们谈谈您跟张志军先生是否谈了些什么内容呢？
跟他谈最主要是因为我上一次去大陆还参加了这个妈祖回銮的在昆山的这个活动啊，所以基本上跟他谈也谈了一些宗教交流的问题，当然总是会涉及到一些这个台湾的一个选举嘛，那么他们也觉得蛮忧心的，因为不管怎么样他们希望这个九二共识在马习会之后非常清楚明确的提出九二共识的这个基础，就两岸互相交流的一个不可动摇的一个基础啊。那么他们也担心说这个蔡英文上台，如果蔡英文上台之后，那么他对于九二共识会采取个什么样的态度，更何况他在选举的过程当中对九二共识一直是避谈，到后来迫不得已来谈的时候呢，也只是说九二共识应该是个选项啊，我们不知道他有没有其他的选项啊。
就在上个星期，中国国台办呢也再一次重申啊，两岸如果没有九二共识来作为政治基础，两岸关系有可能会坍塌，来做出这样的一个表述。您怎么看待北京方面在这个时候大选的前夕来做出这样一番的表述呢？
其实这个北京对于九二共识提出这样一个说法不是第一次了啊，那么说了好多次了，尤其这次在新加坡的马习会以后更是把它称为定海神针啊。如果其他很多问题都可以谈，但是九二共识这个基础是不能够破坏的啊。那么所以在这样一个状况之下，未来我想两岸要更进一步的交流，我确确实实也要在这个基础上面更往前迈进。那么在马英九总统执政这七八年当中，也实在我们必须这么说，也是在九二共识的基础之上进行两岸的交流啊。虽然我认为他做的很多地方还不够好，阶段性的任务是已经完成了，而且确确实也给两岸的和平交流带来一个很好的一个基础跟一个进展，但我们觉得说还可以做得更好啊。那么所以我觉得他们会提出这样的一个说法是有他这个长久以来一个因素的，最主要他还看到了民进党始终对这个问题暧昧不明，想尽办法来回避或者说模糊以对，也才会再次提出来。
我们也知道这几年来啊，这个台湾民众在谈到与中国的交往上面有很多不同的声音，也有很多不同的意见呢。那么很多人说，如果北京方面一再的以这种这个不承认或者不接受九二共识，那么两岸关系就会坍塌这样的一个说法，是不是有可能反而更进一步的导致台湾民众对中国的疏离感？您的看法？
其实应该这么说啊，这个台湾本来就是个多元化的一个社会，那民主的社会里面多元的声音也是有的。我作为一个负责任的这个政治人物，尤其是作为一个领导人物，必须要把国家所面临的各种的困境跟未来可能面临的所有的一些情况要非常负责任非常清楚的跟民众交代清楚啊。那么两岸的关系当然并不是说北京今天讲话大声台湾老百姓就必然会接受啊，可能有时候大陆讲话越强硬，台湾老百姓可能反感越深啊。那么这个我们也可以理解的。不过您刚才讲的说，会不会因为这样子就跟大陆越来越疏离啊？其实不是会不会，今天我们台湾会不会跟大陆越来越疏离，两岸的人民会不会越来越分开？不是会不会问题，是能不能的问题。可不可能的问题啊，我觉得这个可能要大家再仔细往这方面思考。
我们也知道您在两岸上有非常这个您个人的一些看法，那么当然也有很多支持你的这些观点的人士。您的一中同表，很多人认为这是国民党在这个十月份这个废除了您这个国民党总统候选人提名资格的这样的一个根本的原因啊。到现在您仍然坚持这个立场吗？那跟我们谈谈您对于朱立伦主席他现在的两岸政策主张，您觉得跟您有什么差异呢？
我觉得说我的一中同表是违反主流民意的，或者说是违背了我们党的一个政策，跟我们党的一个政策有偏差，我认为那是一个我说莫须有我觉得不太好意思，但事实上它就是一个莫须有的一个罪名了啊。那么这跟我的要不要把我换下来我就不是一个理由啊。一中同表可不可以用这个名词，我觉得名词大家可以研究 可以你换一个，就是不好听啊，不想要用这个名词，那是可以，大家研究用什么样的说法。我真正的意思呢，是希望九二共识，我刚才特别强调阶段性的任务已经完成，所谓的九二共识一中各表，在不统不独不武的一个架构之下进行两岸的交流，这是一个脆弱的两岸的关系，而不是一个稳定的长久的一个两岸的关系。所以我个人认为说，九二共识是不是能够更巩固，能够更深化，能够更进一步。所以我们也特别强调分治不分裂，不分裂就不搞台独。分治什么意思呢？请你正视中华民国的存在，正视中华民国政府的存在，我们分治，你管你的中国大陆，我管我的台澎金马，这叫分治。如果两岸如果真的能够愿意签订这样一个协定的话，那对台湾是很好的。而且我们在这个协定当中，我们还希望建立军事互信的机制啊，大家老百姓最怕的就是大陆说几千颗什么飞弹对准台湾啦，台湾受到这个生命安全的威胁啊。当然，其实今天大陆真的存心要对付台湾的话，其实不需要用飞弹了，很多的管道都会让我们台湾受到威胁。
好的，非常感谢您，洪秉源长，感谢您今天接受我们美国之音的专访。
好，节目最后呢，我们来看看埃及的旅游业。本来埃及的旅游业人士呢，寄望说2015年可以是一个大好年。年初之际呢，还曾经公布计划要让旅游收入恢复到阿拉伯之春之前的水平。可是呢，安全局势的恶化使得埃及的旅游业受到了重大的损失。旅游官员到现在呢，到了新的市场去寻求商机。美国之音记者希瑟·莫多克，他就从埃及著名的度假地沙姆沙伊赫发来了下面这篇有关报道。
这座度假城市的海滩在假日季节通常人满为患，不过十月末一架从这里起飞的俄罗斯飞机显然因恐怖袭击而坠毁，机上所有224人丧生，从那以后生意一落千丈。店家们说，他们的收入过去主要来自俄罗斯和英国游客，可是两国都暂停了直接飞往沙姆沙伊赫的航班。
现在没事做了，他们说我们的运营状况是应有能力的30%或35%，可实际上什么都没有。
有关官员正积极从沙特阿拉伯和其他富裕的阿拉伯国家吸引游客，不过工作人员说，来自海湾国家的新增业务根本弥补不了他们的损失。旅游业是埃及最大的产业之一和主要的外汇来源，自从2011年以来屡经磨难，如今沙姆沙伊赫的旅游者似乎主要是埃及本国人了。这些埃及游客说，也许人们因为害怕不来了，但是本国人的度假生活并没有变化。
Many places I went to Paris, London,
这是个美丽的城市，我去过很多地方，去过巴黎、伦敦、苏黎世，去过瑞典和阿拉伯国家的很多地方，没有一座城市像这里一样，这里太美了。
City like this city.It's so beautiful, really.
在2014年业务增加了将近30%之后，埃及官员曾希望2015年能够实现旅游业的彻底复苏。然而，俄罗斯客机坠毁事件和八名参加沙漠游的墨西哥游客九月间被埃及军队误作激进分子打死的事件，让埃及的很多景点门可罗雀。
五分钟以后会怎么样，我们都不知道，我们说不出下一年会怎么样。
试图重振旅游业的官员说，他们希望2016年会变得更好。他们说，埃及的自然风貌和历史宝藏也许会在不同的时候吸引不同的人群，游人终归会回来的。美国之音希瑟·莫多克，埃及沙姆沙伊赫报道。
台湾2016总统大选进入倒计时，
民进党蔡英文能否走完最后一路？
蔡英文有信心带领台湾往前走。
国民党朱立伦如何力挽狂澜？
两岸政策方向路线绝对是正确。
2016年1月16日星期六，
北京时间晚上7点到10点，
敬请锁定美国之音。
好，感谢您收听这次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是由肖华编辑，导播是玉华，我是赵婉成，祝您晚安。
美国之音新闻。朝鲜星期三表示成功进行了一次氢弹试验。不到一个月前，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曾经声称朝鲜研制了氢弹。美国白宫发言人表示谴责任何违反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的行为，并且美国一贯明确反对朝鲜拥有核武器。朝鲜的盟友中国也发表声明说，朝鲜不顾国际社会的普遍反对再次进行核试验，中国政府表示坚决反对。同时中国还敦促朝鲜信守无核化的承诺。韩国总统朴槿惠说，朝鲜进行核试验不仅是对韩国的安全严重挑衅，而且对韩国人民生存和未来也是威胁，并直接挑战全球和平和稳定。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说，朝鲜的核试验严重威胁日本安全，绝不能容忍。在北京，英国外交大臣哈蒙特和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北京会晤之后举行了联合新闻发布会，双方表示将共同努力进一步放宽签证的有关政策。中国公民很快就可以申请进入英国的两年多次有效签证。中国外交部长王毅表示，中国也愿意为从英国前往中国的人颁发两年多次有效签证。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网的消息说，中国1月6号再次在有主权争议的斯普塔拉特利群岛永暑礁机场试飞民航客机。中国1月2号的第一次试飞已经引发了亚太国家的担忧。越南和日本都对中国在斯普拉特利群岛进行试飞表示关注或抗议。美国国务院表示，这种行动会加剧地区紧张局势的加剧。法国周刊《查理周刊》纪念其巴黎办事处受流血枪击事件一周年，这期的画面再引争议。星期三的《查理周刊》封面有一个上帝卡通画像，肩上扛着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标题是一年后凶手仍然逍遥法外。梵蒂冈对这种做法提出批评，称《查理周刊》借上帝之名为暴力开脱。孟加拉最高法院星期三决定维持对被控犯有战争罪的孟加拉国最大伊斯兰党领导人的死刑判决。美国总统奥巴马绕过国会，在白宫宣布一系列严格控制枪支的行政措施，以减少枪支暴力。国会共和党议员批评说，这是对美国人民权利的侵犯。奥巴马政府的行政措施将要求更多的枪支销售商获得许可，枪支购买者也必须经过背景调查。奥巴马总统强调，这些措施并不能阻止所有的枪剑，但是有可能挽救生命，让一些家庭免受丧失亲人的痛苦。德国说，去年有将近110万人入境登记为移民。德国星期三公布的数字说，有42万8千多人是来自叙利亚的难民潮，逃离家园暴力战争的叙利亚人是进入德国移民中人数最多的群体。以上是美国之音新闻。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